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读挖掘书不如行挖的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起探索山川造的美好，开阔视野，拓展心境。欢迎收听呱呱地球家园。很开心又在今天这一期呢，呱呱地球家园跟你相会在空中了。
嗯，是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到哪一个地方了呢？
嗯，就是一个叫做敖伯林的一个小镇、
嗯，
非常的安静。
是呢，这个小镇呢，哦，原本我们都认不得哈、哦。然后其实他们当地人是很喜欢过来旅游呢。一方面呢是安静，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景色。那么暂时呢，我们还没去到那些比较著名的景点，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很惊喜的东西。
嗯，真的，澳大利亚是一个让你充满惊喜的地方，
嗯、
因为它太生态了，大家都很保护环境。那么我们就是随处就是去步行街一样，找到了一个小公园，然后就在这个小公园里上呢，居然看见了袋鼠。
嗯。是呢，而且还是一家三口，嘎，两个大袋鼠带的一个小袋鼠，
然后你就觉得太温馨、太有爱了。
嗯，是呢。说到这个生态的问题，看我们就发现呢，澳洲的生态好，也是因为大部分的国民有这样的意识，因为他们比如说哈、啊，平时他们的垃圾呢都是分类处理呢，那么就是。这个果皮就是蔬菜啊，这些油油啊，这些做一种呢。那么其他呢，比如说塑料啊，有分开装。那么在还有别的更细致的纸啊，那些可以回收的，又重新装的一个袋袋上。那么这些垃圾呢，自己在家的时候就已经给它分类来丢了。那么在你丢出去，人家来回收的时候呢，就也把它重新分类。那么就这样呢，就会。至少减少成本了嘛。那有些垃圾呢，它就可以重新再回收利用，比如说像塑料啊、瓶瓶罐罐啊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很低成本的就回收，然后重新做成新的东西。那么如果说是把那些垃圾全部一大堆那个的一包糟的丢过去，那其实你说哪个来分这个类呢？那人如果还人来分，也很难个对了。
嗯，
那你还不如说自己丢的时候就给他分开的。那么到地方以后，人家该是那样，就往那就送得去了。
是呢，然后就节省成本，而且呢又非常的环保、
嗯。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太麻烦了。我咋个分得清这个是哪，那个是哪？但是一开始你会觉得有点难分，但是。当你养成一种习惯以后，你慢慢呢就会减少很多的浪费，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些步骤，而且呢让你的生活过得也比较精致。
是呢，而且呢我们就发现哈，在你慢慢的有这种会分类垃圾的这种思维以后呢，在你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做饭的时候，你就会想好的啊、哦，这堆东西我先给它放到这里，么是这堆东西是属于一类呢，你就给它丢在一起。那、
嗯、
另外一些东西呢，我就觉得啊、哦，你也晓得自己也会培养出那些人的哪些东西可以回收，哪些东西是可以再有用的。那么其实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很有用的。然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每一样东西我们也学会去归类一下。那么每一些物品哪些东西应该归在一起，个对了、
嗯。
那么哪些东西呢，又是应该有别的用处嘛，放在其他的地方。其实垃圾呢，这个分类呢就是。大到说是对地球环境的一个保护，小到是对我们每天生活都是一个好的这个影响。
是呢，所以说不管你在哪点 不是说是好像发展展位能让他们发这种嘛，咋个我要发这种展位嘛发的，然后嘛这个展了又还不好使呀。其实看见在这些大街上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一些分类的垃圾桶，所以他已经表示得很清楚啊，这点画图画给你丢哪样那得丢哪，就是我们也是。就是一大卡节这种了，我们就尽量呢就根据这个屠杀书呢来做个分类。
嗯，是呢。那么虽然说一开始可能很难干，但是呢这个都是一个人影响一群人的一个举动。那么我们也看见干，那么在很多社区也有查到，甚至呢也有这个教你咋个分类干，哪些是哪些，包括我们也看见有一些在学校里面小学啊一些思想品德啊类似生活类的这些课本里面也有类似的这个教导。那么可能在我们中国啊慢慢的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推行，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灰心干，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国家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比如说在日本韩国，在街上就接不住垃圾桶，为哪接不住垃圾桶呢？因为他们自己都习惯干，自己产生的垃圾就自己带得起，自己抓好的，那么回到自己家就给他按照分类来分。那么这样呢其实也培养大家就是公共意识干，在街道上在这个公共的地方就不要乱扔垃圾，那么自己产生的东西自己也应该负责任。
所以你看看啊，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做一小点点，对于整个社会的改变其实是很大的。那么在我的生活当中，除了一些理所当然的小花包以外呢，在我们的平常的一些教导娃娃方面也是要注意，我只是说不做，当你不做的时候，娃娃看见你没整，那么他也不会给整。也要教导下一代要做个样很好呢，去爱护我们的地球，让我们的地球更多呢充满新鲜的空气，还有很好的水。在这里你会看见这个垃圾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已经快要到冬天了，因为这点呢这个冬天跟我们的季节是有点发得起呢，但是它也不会说是好像我们出现雾霾，一到冬天我们就有雾霾有这些，它完全没得，还是一样的啦啦那天薄薄的云，然后它的水源也是特别的健康，就是也没少说那污染。
是呢，那么尤其是我们就之前讲到跟澳洲人比较少，但是呢在街上呢经常听见呢不是人家话的，是很多鸟的声音，不同鸟的叫声，甚至连那种我们可能平时真的是在动物园上接触那种大只的那种白色的鹦鹉，每都一大群的可以飞得起，完全就是野生的一个状态，这样就跟这个人类是很和谐的这种相处得起。那么包括还有别的鸟，还像海鸥也很多，那么他们那些海鸥甚至都不怕人，但尤其是说到海鸥，我们就想到昆明干，也是在冬天的时候都会来有一群海鸥跟我们一起呢过冬。那么确实我们就看到干，这个咋个跟这些小动物和谐的相处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么尤其是没说到这个海鸥，也是让我们也很心疼干，特别是冬天没有些游客这个照相的上面，这个揪的海鸥的翅膀，揪的海鸥的脚壳，你说这个小生物它本身它就是飞在天上呢，你如果说为了照相你要把它像这种揪的身上，那么这个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呢。
是呢，而且我觉得你可以使得起烧啥粗的面包你伸出口，它来吃，那么它自然会来吃，它不来吃你也没强求，就到发这个你情我愿呢，个啥强扭的瓜也不甜，不要老是觉得起它是一个小动物就辣椒的觉得不尊重它。其实每一个东西我们都应该去尊重。
是呢，每一个生命都是特别的，都是独特的，它是作为生命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生存的权利。而且你想如果说是 哦，各个人都对他们不好嘛，他们肯定也不会再来了噻。那我们都说啊，都晓得这个红嘴鳌是昆明，还是个冬天的一个特别的景观，都是卖昆明人的好朋友。
嗯、
但是如果说大家都对他们不好的话，他们肯定也不愿意再来了。那么尤其是说到这个游客游览的问题，看我们也说了啊，经常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公民素质，看、
嗯、
那尤其是客到那里，哦，又为了照相了，原来那花花草草又折下来了，哦，椅子都好看了，又别的山上了。有个甚至是爬树了，爬人家的万物古迹了，这些情况感觉是很差劲。那么我们就要晓得了，其实我们可以游玩这些地方，一方面是为了可了解这个文化，对了，也是为了可观光呢。那么这些东西都不是你自己的，说如果说是公共道德的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其他所有的观光人呢，不对，所有人都有这个权利来欣赏这个美景，来欣赏这朵花，不对，这不是你呢。另外一个方面，从这个我们神创造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每个生命都是从神的手里面而来的，你是没得权利去损坏它，没得权利去占为己有的，不对。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好像很自私呢，就觉得啊，我让所有人都看见我来过这地儿，到此一游写了满大街满大墙，连树叶叶啥都写的写、
嗯，
你又是何苦呢？那么随着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呢也慢慢的来到了尾声，在这里陪伴你呢一样是刘然
还有刘芳，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渴。圣经约翰福音六章35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65千赫，31公尺946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时代，你离开了高高在上的宝座，人海之中静静潜伏。 世界有你安排，暗地和爱，光和黑暗就此被分开，耀眼光彩，你就是爱，万物从你而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永生命奇妙和惊叹，你让这一切都有了答案。
我们出现一点远离安全时的鬼魅，你有我的力量安慰向往所犯下的原罪，只有意志力我选择不犯罪的 DNA， 全都因为Jesus Passion
Jesus Passion
因为使然都犯了罪，亏除了善的荣耀，如今却蒙善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3:23，
爱在人间，保守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来了来了，我们的地址是霞嘎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霞嘎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留下收就可以了。
你好，
你好，小雨，
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给我们讲讲你的故事。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这个呢是我刚刚信主的时间，每一个事情。但是呢，我从来认不得嘛是祷告。但是
然后呢，我们每天每个星期二晚上那个查经，那个查经小组我们都在查经。但有一天呢，老师就讲了，我们不但要查经，我们还要祷告。我就想，哎呀，那是祷告啊，我们很不理解，也认不得。但是呢，那天老师就讲了，祷告呢就是跟天上的阿爸父呢讲话，你有那样需求像跟自己的爸爸讲一样呢。如果说合理的要求了嘛，天上的阿爸父，你看地上的爸爸都会样样都跟你，天上的阿爸父嘛肯定会更会顾念你。然后呢，祷告就是跟上帝呢跟爸爸讲话，就是把你的心里话还有你的需求都可以跟爸爸讲了嘛。你们好，我就认得那是祷告了。非常奇妙的是，还星期三的早晨，我那个同事就跟我讲，于是啊，你看我都结婚了两年多了，干一直没得娃娃，你说咋个办呢？我一听，我讲明好像我也没得办法。但是昨天晚上我们老师讲过了，干假如果有那样要求，我可以跟天上的阿爸父要。我就跟他讲，我讲啊，圣经上讲了，只要凭着两三个人了嘛，给在一起了嘛，给如果是像阿爸父亲那样了嘛，给他比你，他并且还在我们中间。我就跟我那个同事讲，我讲了啊，你就讲啊，你已经结婚两年了，给非常需要一个啊宝宝，给讲求天上的阿爸父呢为你，给就是赐给你一个宝宝，并且呢，圣经上还讲了。那个娃娃呢是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的那种产业了嘛，干我讲你需要哪样的宝宝你都可以往上向上帝求，并且呢我也会为你祷告呢。非常奇妙的是，一个月以后我的同事就来跟我讲，喂，医师，你这个神太神了，我就是找到你那个方法给祷告，我真的有了。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为别人祷告，我也自己非常给他虔诚了，我每天早上我也为他祷告，因为我觉得太感谢他了。通过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使我给增加了对这个祷告的信心，我才知道真的我太高兴了，我觉得我信了这个神了，真的是又活又真的神。然后从此以后呢，我就爱上了祷告。那个我自己干，你看信主已经有九年了，那就说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了嘛，干非常希望自己家的人个个都来信主，没有，反正就是我很想为他们讲，呀你看你们好的东西，很想希望他们也一起来分享。但是呢，其实对于自己家的人来说了嘛，干其实他们那种排斥的心理会更严重一些。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其实一开始我很着急，我会逼他们，我讲，哎呀你也太好了，干你们干嘛来听。然后其实他们并不会那种，就是他们其实来了哈，他们也会打瞌睡。那么其实我看的我心里面很难受，我真的是认不得要咋个整。那么在经历过那么多年以后呢，我确实觉得起我们人的那种能力嘛太有限了。其实我们只有单单的仰望主了嘛，你只有真的是你只有跪下来，真的是。因为神说了嘛，其实每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跑在神的前面。不像以前我就是跑在神的前面，我就会把我爱人呢或者我儿子可能拿来。其实很奇妙的是，当我那种知道我自己其实一样也做不了的时候，其实神就开始做工。我一样都没整，我只是跪下来为我的家人祷告。那非常奇妙的是，当我儿子在应该是大三的时候，然后他就很奇妙的学校了嘛，啊正好有这个关于圣经知识方面的这种选修课，然后呢他就参加了一个，总共能参加了几次，然后呢就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呢就跟一个信主的一个老师了嘛，他们就有一个团体，就可以短短性的活动。那么对于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老婆婆这个家人了嘛，其实他们非常非常的那种抵触心理，就觉得哎呀这个嫂嫂给或者这个姐姐这个是到那个教堂是真那样，反正他们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呢都会跟家里面那些娃娃给讲，哎你们不要跟着舅妈去，你们不要跟你姑姑他们去的，给讲他们都完全是神神叨叨的。其实我自己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我想，哎呀，其实你看，我可以跟 外人家，但是跟家里面的人了嘛，他们真是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你看，云南叫福音，就是好的消息，就是非常好的事情要告诉他们，但他们都不接受。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其实我只有跪下来为他们祷告。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呀，当我们为他为我的家人祷告的时间，我父亲会有一天就跟我讲呀，那个圣经啊我都快读完了。没有，我觉得没有，完全是神都在做工了嘛。其实神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呢，来让你的家人就是来信主了嘛。那比如说还那我老婆婆这边呢，其实我已经一直为他们祷告。那非常奇妙的是我爱人这边那个侄子，他就是他已经结婚了一个小孙孙。那么他是喊我舅奶奶呢，那个小娃就很奇妙，讲舅奶奶你在干嘛啊？我讲舅奶奶是在主日学呢跳舞。他讲没有，舅奶奶我也要去。然后呢，他真的是来了两次以后，他就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其实神了嘛，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让你的家人都来信主，因为圣经上讲过了，他不会撇下任何一只小羊。所以我觉得对我们这种基督徒的弟兄或者姊妹来讲呢，我们只要单单呢把一切交给主，让主来做。我们其实呢，我们的做的东西呢，就是只有就是说乞丐上的功课。我们只要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为我们的朋友祷告，因为呢神有神的时间。我就觉得信主那么多年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呢，不能用自己的那种方式来强迫别人来跟从我们。其实我们一方面是为他们祷告，一方面要行出来。他们觉得哎，你在这个地方是很美好，你的身上还有你的语言、你的行动的都会体现出来跟别个不一样的时候，你的家人就来了。这个就是我自己这么多年了最大的感受。谢谢大家。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窗外一点一点的雨滴，咖啡杯温温的暖气，希望时时天也能够休息。身边传来太多的欢喜，心中却充满了忧虑，危险已经靠近，我还在哭泣。我知道你是我的唯一，感觉却还是有心无力，我的努力有谁能够跟你、yeah, yeah, yeah, 你说你手中的能力会让我看见我的前景，只要我相信不要怀疑。不管最后是什么结局，把所有都交托给你。